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21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巴勒斯坦将重新考虑与美国关系。美国否决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决议草案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巴勒斯坦政府将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阿巴斯星期六告诉巴官方通讯社瓦法社说，巴勒斯坦领导人将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以保护我们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事业和权利。美国星期四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了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决议草案。下一条新闻，埃尔多安与哈马斯领袖讨论加沙局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见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讨论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情况以及实现停火方面的努力。综合外电报道，埃尔多安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总统府接见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这次的闭门会议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下一条新闻，纽约时报分析揭示以色列对伊朗空军基地的精确打击。纽约时报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以色列对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空军基地的袭击精准击中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关键部分。纽约时报在分析中使用了几张卫星图像，显示对伊斯法罕8号斜塔里空军基地的精确攻击，损坏或摧毁了一个 S-300 防空系统中用于跟踪来袭目标的精翼雷达。防空系统的受损位置最先由 Aurora Intel 在社媒平台 X 发布，这一发现得到了前美国政府图像分析师比格斯的确认。翻评，这是以色列对伊朗的警告，这次袭击的防空系统就在伊朗核设施附近，以色列借此证明对伊朗核设施充分的打击能力。下一条新闻，美国军方驻以色列阻止伊朗攻击，但未准备好应对持久中东冲突。上个周末，美国军方成功帮助以色列阻止了伊朗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似乎表明随着伊朗和以色列从影子战争转向直接对抗，华盛顿已经为未来的发展态势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但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队并没有为应对一场重大持续的中东冲突做好准备，如果危机加深，五角大楼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该地区军事需求的设想。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印尼对话强调反对单边主义。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四次会议上说，中国和印尼要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共同捍卫双方正当发展潜力，维护正常国际经贸制。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王毅星期五同印尼对话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在印尼共同主持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四次会议，双方围绕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主线，就下阶段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中方始终是印尼为发展的同路人、合作的好伙伴，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印尼的友好关系。下一条新闻，中国泳队奥运药检问题遭调查。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有23名中国游泳选手的药检呈阳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管理机构接受中国的调查结果，指这些选手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违禁品并允许他们参赛。法新社引述纽时的报道称，这些药检不过关的运动员包括中国派往日本的泳队中的近半数选手，其中几人还赢得奖牌包括金牌，其中不少游泳运动员也可能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下一条新闻，西安地铁10号线试车时追尾一死两伤。西安中车常客轨道车辆公司发稿表示，将举一反三整改，保证车辆保质保量，按期交付投运。追尾事故造成一名试验人员死亡，两人受伤。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20日凌晨发布这一消息。下一条新闻，上海取消酒店强制刷脸入住政策。 中国上海多家酒店确认接到公安部门通知，取消旅客强制刷脸才能入住的措施，或成为全国首个取消相关措施的地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一位旅客星期四称，他所入住的上海市一家外籍人士较多的酒店，在办理入住时已经不再要求强制人脸识别。报道称，经向上海多区十几家酒店前台致电确认，受访酒店表示目前均已不再要求旅客强制刷脸才能入住。翻评，基本不太可能是良心发现，可能是公安系统与刷脸系统的公司和权力矛盾的结果，或者是上海过去发现了好几起大规模信息泄露，现在是堵住这个风险。下一条新闻，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11条河流超警。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对流和暴雨天气，多处发生险情，其中广东省11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水利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自4月18日以来，粤北及粤东北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东清远、韶关、惠州、肇庆、广州、河源、梅州等地。下一条新闻，港珠澳大桥使用率低迷，尽管记录破纪录。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开通后使用量一直不理想，虽然香港运输署数据显示，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恢复通关以及实施港车北上及澳车北上政策，令去年全年使用港珠澳大桥的车辆总数达到破纪录的227,9087辆，不过现实却是大桥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使用率偏低，甚至不少媒体称之为鬼桥。曾经在澳门工作5年的香港工程师张信伟说，车流从来都不多，永远都是我乘坐的京巴在桥上孤独行驶。下一条新闻，布林肯即将访华探讨多项紧急议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24至26日将前往中国访问，并在上海和北京与中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在布林肯第二次访华之际，美国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协助，因为中国公司正直接向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供应关键零部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其他紧迫的议题包括禁毒、提升两军交往、建立有关人工智能风险与安全的对话，以及探讨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方法。下一条新闻，台湾空域遭遇大量中国军机侦测。台湾的国防部星期六表示，当天在一段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台湾军方侦测到大批中国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由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一个月后即将举行就职典礼，因此中国军方针对台湾的任何动向都受到特别的关注。下一条新闻，中国质疑日本发布的关于印太地区威胁的年度分析报告。中国对日本关于北京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的最新分析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渲染威胁和抹黑之责。日本媒体称，在周二发布的日本外务省年度外交蓝皮书中，中国的军事行动被描述为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该文件的官方英文版本尚未发布。据报道，这份蓝皮书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以及试图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做法。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韩国医学团体拒绝扩招妥协方案。韩国医学团体星期六表明，不接受政府缩减医学院扩招规模的妥协方案，要求政府完全放弃扩招计划。法新社报道，为了试图终结已持续两个月的医生罢工潮，韩国政府宣布调整医疗改革计划，将原定的医学院扩大招生规模缩减多达一半，校方可在新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决定明年的扩招名额。不过韩国医生协会发言人星期六说，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因此协会不能接受这个方案。翻评，我都有点觉得韩国医学团体是不是有点太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下一条新闻，台湾设立性别平等教育日。台湾教育部将玫瑰少年叶永志去世的4月20日定为性别平等教育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发文称，打造尊重不同性别特质、性别认同及性倾向的环境，是对叶永志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多元台湾最深切的期许。赖清德星期六在脸书发文说，叶永志因为阴柔特质在学校遭受霸凌， 为了避开同学的捉弄，永志总趁着下课前的五分钟去上厕所。没想到在国三那年，永志就这么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倒卧在厕所内，不幸逝世。下一条新闻，国民党智库因财务困难，预计大幅裁员。国民党智库因裁员不足，传出将大幅削减三分之二的人力。综合台湾中央社和腰腹奇摩新闻报道，国民党近期陆续推动内部组织改革，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传出因财务困境打算精简人力，预计将削减三分之二的人力。据悉，国民党智库内部人员已收到公文告知，将于6月1日起停止聘用，要求他们5月31日前到行政组办理离职手续，协助妥善交接经办业务。下一条新闻，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失联。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 SH-60K 直升机20日晚间在伊豆诸岛鸟岛附近海域失联，当时两机正进行潜艇搜寻序列，两机共搭载8人，有一人被救起但已死亡。防卫省称，第一架直升机于22至38时失联，失联约1分后收到呼救信号，约25分后发现第二架直升机也在同一海域失联。海上自卫队表示，两机失联时周边没有外国飞机与舰艇，认为失联与他国无关。气象厅当时并未向当地发布天气预警，但附近无气象雷达，无法确认鸟岛是否有降雨。失联两机分别属于长崎大村航空基地和德岛小峰岛航空基地。然后是科技新闻，马斯克预示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完全自动驾驶功能临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透露，可能很快就会向中国客户提供完全自动驾驶功能。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星期六在回复某用户关于何时能在中国推出 FSD 的帖子时透露，可能很快就会有可能，但马斯克没有透露正式落地的具体时间。马斯克去年11月首次透露，目前正推进 FSD 功能进入中国市场，但没有公布时间表。翻评，现在法律合规问题还存在吧？下一条新闻，马斯克反对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社媒平台 X 所有者马斯克表明反对美国全面禁止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即使这意味着 X 面对的竞争将减少。法新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定于星期六就一项迫使 TikTok 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法案进行投票。如果 TikTok 不从字节跳动剥离，将在美国全国被禁止使用。这项获得美国跨党派的广泛支持的法案已被纳入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援助的一揽子配套，可能会更容易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翻评，这个已经通过了。我们关注财经方面，中国证监会推出五大措施支持资本市场对等合作。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发布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包括支持中国大陆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优化大陆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助力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证监星期五宣布的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包括放宽沪深港通侠股票 ETF 和资格产品范围，将 WISE 纳入沪深港通，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优化基金互认安排，支持大陆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中证监指出，这五项措施旨在进一步拓展优化沪深港通机制，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共同促进两地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下一条新闻，报复性袭击引发油价股市震荡，金价上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报复性袭击的消息星期五一度引发油价暴涨，投资者则纷纷抛售股票，转而投资黄金和其他避险资产，进而导致亚太好些股市一度大跌，但油市和股市再次出现后市回稳的情况。分析师表示，投资者正在关注伊朗下一步的行动，预计市场在短期内将较为波动。下一条新闻，世界银行获110亿美元捐款扩展融资能力。世界银行说，11个国家已承诺向10行新的混合资本和投资组合担保工具捐款超过110亿美元。这套工具旨在在10年内将世行的融资能力扩大70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 和其他全球挑战。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春季会议上宣布的这笔自愿捐款，是美国和其他世行股东2022年将世行使命扩展到消除贫困之外项目以来，对世行资产负债表的最大单项赠款。下一条新闻，塔塔集团正在洽谈收购和硕 iPhone 业务，最早将于5月进行。印度塔塔集团可能最早将于5月敲定协议，接管台湾和硕联合科技在印度的 iPhone 组装业务。据知情人士透露，塔塔集团正与和硕联合科技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以收购这家台湾公司在印度的苹果手机组装业务的多数股权。这些业务包括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金奈附近的一家 iPhone 生产厂和另一家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知情人士表示，交易完成后，预计和硕将帮助塔塔提供制造方面的专业技术。然后是俄乌战争。G7 外长警告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七国集团外长对中国发出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警告之一，告诫中方停止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后说， G7 和许多国家已非常明确地告诉中国不应向俄罗斯供应武器，这让俄军得以继续对乌克兰的侵略，也帮助俄罗斯从整体上重建国防实力。布林肯说，中国不能两者兼得，一方面与欧洲国家享有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推动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的最大威胁。下一条新闻，乌克兰对俄发动空袭。乌克兰20日凌晨使用数十架无人机对俄境内比尔格罗德州等八个州发动空袭。此次袭击的目标仍然是俄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至少三处变电站和一处能源存储设施遭到袭击后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袭击事件，称过去一夜阻止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多处设施的企图，俄防空系统共摧毁和拦截50架无人机。俄军20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扎波罗热州的工业基础设施和敖德萨的基础设施。此外，赫尔松州和哈尔科夫州发生强烈爆炸。下一条新闻，美国众议院依次通过四项国家安全与外援法案，经过数天的辩论、程序性与修正案投票，美国众议院于20日依次通过四项国家安全与外援法案。第一项法案包含要求 TikTok 一年内剥离，即与众议院3月通过的剥离法案相比，期限从半年放宽至一年，使用插进俄资产重建乌克兰，对俄伊舍芬泰尼问题上实施制裁，获360票赞成，58票反对。第二项法案为台湾与印太地区提供81亿美元援助，获385票赞成，34票反对。第三项法案为乌克兰提供608亿美元援助，获311票赞成，112票反对。第四项法案为以色列、加沙地区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合计提供264亿美元，获366票赞成，58票反对。大批民主党议员在乌克兰法案表决通过前后挥舞乌克兰旗帜并鼓掌欢呼，少数共和党议员同时发出嘘声。以上四项法案将在合并后送至参议院表决，随后交至拜登总统签署。翻评，为何俄罗斯和伊朗还涉及了芬太尼的制裁？感觉这个是给我们打个样。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阿联酋航空恢复正常航班运营。阿联酋航空公司宣布，公司已恢复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的正常航班安排。综合外电报道，阿联酋航空总裁克拉克辛76在一封公开信中向近期因极端天气而被打乱出行计划的乘客致歉。阿联酋从星期二开始，暴雨侵袭多个地区，包括道路坍塌和房屋被洪水淹没。恶劣天气也使得迪拜地铁列车服务中断，机场停机坪积水，影响迪拜国际机场运营。下一条新闻，美国参议院批准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美国参议院星期五深夜投票授权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路透社报道，这项有争议的监控条款于当天午夜到期，但参议院此前一直无法就法案的修订达成一致。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 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对于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下一条新闻，厄瓜多尔因电力危机宣布60天紧急状态。厄瓜多尔因严重内乱和公共灾难进入60天紧急状态。新华社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星期五签署紧急状态政令时说，签署这项政令的目的是确保电力服务的连续性。紧急状态实施后，政府不仅能动用充足资金应对电力短缺状况，还能调动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保护国家能源基础设施，以防止破坏、恐袭或其他可能影响其运作的威胁。下一条新闻，法国应对缩水式通货膨胀要求零售商展示说明。法国零售商七月起必须展示缩水式通货膨胀说明。路透社报道，近年来通胀紧缩成为消费者和政府的棘手问题，头痛如何帮助家庭应对购买力下降的问题。为应对缩水式通货膨胀，法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当产品缩小变少而价格却没有相应下调时，零售商必须让购物者知道。下一条新闻，美国国务院信心满满，预计120天内与澳英敲定防卫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五称，完全有信心在120天内与澳大利亚和英国敲定澳英美安全协议国防项目的新贸易豁免。这虽然意味着计划将进一步推迟，但美国指为对抗中国的举措将会有积极成果。路透社报道，依照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2月22日签署成法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他必须在立法120天内确定澳洲和英国是否拥有与美国相当的出口管制制度，从而获得贸易豁免。120天期限将在星期六，也就是4月20日到期。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范展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